可是你这种信用就可以不要遵守了，因为根本这就是不合理的事情，坏的事情。即使你当时答应了他，也不必守这个信，这个叫做言不必信。信不逼果，他们做事情也不一定非常的果决。本来做事情我们应该果断，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充拳答辩的，在某种情形之下，我们有时候要考虑的，有时候还要仔细的考量一下这件事情能不能做了，不能够说做就做。有好像那个指路啊，他要还要问问父兄的意见，还要问问别人的意见，就不能够很果断的马上就做了。那么这个言不逼信，信不逼国，它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为义所在，只要依照义理所在的去做，那就对了。合于义理的言我们要守信，合于义理的行为我们要果断，那么不合于义理的言我们不必信，行不必果。这就是说明人的言行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在于合不合于义。孟子曰，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一个有德行的君子，他永远能够保持他那个婴儿时期的那种赤子之心。所谓赤子，就是小孩子刚刚生出来的这种婴儿，他是心地很纯洁，没有虚伪，很真实，这个所谓赤子之心。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生出来他心地都是一片光明，一片纯真，但是到了后来受到社会的影响，受到环境的影响，慢慢慢慢的有了私欲了，就等于这面镜子蒙上了灰尘了，然后才会有各种不同的那些典型出来了。因此能够保有赤子之心的，永远不会丧失这一份的纯真，这一份的纯洁，那么这就是有德之人。所以我们要永远保持一个人的本性，这个本性就是赤子之心。孟子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为宋时可以当大事。所谓养生就是奉养父母，我们只是在父母的生前把他奉养得很好，这个还不能够算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只有宋时，那么当到父母去世的时候，我们能够敬哀，尽到我们的哀痛之心，能够尽到我们应该守的礼制，这个才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谓慎终追远，对父母的孝，一方面表现在生前的奉养，一方面表现在死后的一种哀伤。这种哀伤是自然的流露，不是做给人家看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人在家里父母去世的时候，门口要贴一个条子，当大事，那就表示父母之丧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生养死葬，对父母的丧事要能够敬礼，能够敬哀，那么就完成了我们做子女的对父母的最后的一点孝心。所以孟子他讲这段话，就是告诉我们慎终追远，能够慎终追远，这个民德归厚，人民的德性才会趋于醇厚，风俗也会更加的善良。所以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非常重视这个孝，对父母的孝，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伦之道。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知之深，知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 故君子与其自得之也。这是教我们求学应该要注重心得，应该要专心有所得。他说一个君子为学，他要照到一定的方法，要按照次序一步一步的前进。这个深造之，所谓深造的就是一步一步的深入。我们做学问从浅到深，从易到难，这个就是一到一定的次序了，循序渐进。那就到最后就希望他能够心领神会，融会贯通，这个就所谓到了自得的，能够自己有所得，那就很容易的得到了这个，找到了这个道理的一个根本，能够心领神会，莫识心通了，那就可以知道这个道理的根本在哪里。那么这个道理就是存在我们的心中，存在我们的心中很坚固而不会动摇。所谓居之安，这个居是存在心里，居在我们的心里头，很安稳很牢固。那么安稳牢固了之后就不会动摇，不动摇了，那我们就会知道用这种道理来做某一件事情，那做某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应用无穷。所以知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这个左右逢源就是说我们能够各方面都可以加以应用，因为这个道理融会贯通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随便取过来灵活的运用，不会拘束于某一点，不会固执于某一边，就等于人生的血脉打通了，可以四通八达了。那么一个人的知识到了融会贯通了，到了心领神会了，那就是到了左右逢源的，不管你用在哪一方面都非常的合适，那就应用无穷。那么这样子我们在日常之中要用到它的时候，不管是左右，我们都可以随手把它拿过来，随处都可以用得到，那就知道这个道理的本源可以跟它融合在一起。因此一个君子为学，他就要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融会贯通，要能够心领神会，那就是所谓很自然的又能够得到了欲其自得之了，能够自己探求到这个道理的根源，而可以把它从各种的事物融合在一起，那我们就会感觉到应用无穷，不会到了措手不及，不会到了临时的时候感觉到碍手碍脚。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悦也。这是根据上面的那一章的意思，讲到这个做学问呢，要从博，学者要广博的来学习，也就是广泛的学习。好像我们读小学中学的时候，各种的知识我们都要列取一点，地理、历史、公民、国语、数学，样样都要学一点，但这个就是博了。那么等到博了以后，而详说之，并且要把所学的东西详细的说明，这个说者就是我们心领神会的之后还可以出口成章，还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你能够详细的说明道理，那就表示你对这个道理都了解了，那这就是希望将来可以融会贯通了。所以反说悦也，那就反过头来用它来说明那些最精简的道理。这个悦字是精简，简悦，由薄而精， 做学问就是从广博而到精微。所以胡适之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学问有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广大就是博，高就是精。我们读大学读研究所那就是精了，那就从孟子所讲的这段道理就互相的可以配合了，从广大而到精微，就是由博而到乐。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幸福而忘者谓之有也。这是孟子要勉励一般做君王的人，他要诚心的去向善。所谓以善服人，想要用自己的美德，这个善就是指的美德，要用自己的美德去制服人家，那么未有能服人者也，并不一定能够使别人心服，因为你这个美德不见得都可以让人家发现，不见得就可以让人家领会，可能你有的人不了解你，可能你是做表面做形式的，你自己认为你这是美德，不见得人家也认同你是美德，所以光是你认为你善服人呢，不见得能够使人家心服，要以善养人，这个养人者说你用自己的善道，用你的美德去教养别人，感化别人，那这个养字就是由你本身做起，使别人也同你一样，把你的这种美德要教导人家，那这种叫做以善养人，那也就是推己及人的意思，你能够推己及人，把你的美德推而至于别人，教导人家的话呢，然后能服天下，你才能够使天下的人对你心服了，对你心悦诚服了。天下不心服而忘者谓之有也，能够使天下的人来心悦诚服才可以忘天下，那如果不能够让天下人对你心服的话呢，哪能够忘天下，那是从来没有的，谓之有也，从来没有。孟子曰，言无实不详，不详之事必贤者当知，这是警戒那些某些人啊，他妒忌有才能的人，妒忌一般的贤者。所谓言无实，某一个人说话他没有真实的凭据，就是没有实实在在的凭据，你这种话讲出来不祥，这是不好的，不祥的就是不好，因为你没有根据的话随便说出来，破坏了人家，伤害到人家，这是不对的。不祥之时，那么这种不好的恶果，你乱讲话，乱诽谤人家，嫉妒人家，避贤者当知啊，只有那些妒忌贤才的人，他才去承担这种事情。所谓避贤者，就是隐蔽那些贤能的人，也就是妒忌那些贤能的人。有些人看到人家比你能干，人家比你聪明，你就妒忌他，不把他的长处宣扬出来，还要多方面的去把它隐藏，把它遮盖，这种人就叫做避贤者。那么光是说的一些没有根据的话去诽谤别人，那么这种人呢，就是所谓避贤者。这些妒忌贤才的人， 他们才会做这些事，才会承担这些错误。徐子曰：仲尼弃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这个徐子就是徐辟，前面我们讲过，这是孟子的学生。徐辟他有一次问孟子，他说从前孔子他好几次啊称赞这个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这是论语上的一段，他就是称赞这个水啊，不舍昼夜，不停的流啊，也就是感叹到人生呢，就像水一样流过去而不回头了。那也就是要我们珍惜光阴，要能够及时努力。所以徐辟在问孟子，孔子好几次称赞这个水，说水哉水哉，这个水呀、啊、如何如何、啊、那么究竟这个水有什么可取的呢？何取于水也？水到底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呢？孟子曰：源泉滚滚，不舍昼夜。这个混混两个字要读滚滚。源泉滚滚，不舍昼夜，盈窠而后进，贯乎四海。有水者，有本者如是，是之取耳。那孟子就解释了，所谓源泉者，就是有来源的、有本源的泉水，有源头的水叫做源泉。这个滚滚就是不停的涌出来，滚滚就是不断的流出来。这个有本源的水，有源头的水，滚滚的流出来，不分日夜，不舍昼夜，不分日夜，白天晚上一直在流个不停。盈窠而后进，它流满了那个低的，这个窠是什么？就是那个挡水的那个栏闸，那个水闸就叫做窠。它把这个水闸流满了之后，然后再继续的向前进，好像我们那个农夫做那个水闸啊，好像我们那个水库里面的那个水闸一样，那个水要满到某一个程度呢，它就再继续的往前面流了。那这个水闸就叫做窠了，它一定要流满了之后，它才会继续的往前再流下去。那要一直流到海里面去为止，放湖四海，这个放就是流进去了，流到海里面去了。有本者如是，这要有来源的水才能够如此。如果没有来源，这个水没有源头的，它就不会这样的日夜不停的流了，它流了一会儿就干掉了，没有了。它有源头的水，它永远就不会干，永远就不会停。那孔子所取于水呢，是取于什么呢？就是取的这一点，是之取耳。他所取的水，他认为水之可取的地方就在于它有本，有根本。那我们人也是如此，人就是要悟本，要从根本做起。我们在《论语》上读到，人的根本是什么？就是孝悌，这是人之本。那如果没有本，苟为无本，那个水没有本的话，七八月之间雨急，这个七八月就是在这个夏秋之间，夏秋之间的时候突然下了一场大雨，这个雨急的就是下了一场大雨啊，这个水啊都集中起来，沟快皆盈了。当到一场暴雨来的时候，那个田边上的水沟啊都已经满了，沟快就是那个田边上的那个水沟，还有那个田尾上的那个水流出来的那个地方就叫做快。像这些沟渠之间的水啊，一下子就会流满了，因为那个雨下得很大。可是呢，其祸也可逆而待也，只要等到这个雨一停， 马上这个沟底的水就会消失的，好像我们一场大雨之后在路上都有水，可是雨停了之后这个路上的水马上就消了。这个就所谓奇货也，它这个干货我们可以站到那里等待，立刻就可以等到看到那个水退下去。故身问过情，君子耻之。身闻的闻之读问，所以一个人假如是他的虚名呢超过了他的事实，身问就是他的虚名，外在的声明。过情，这个情是实情，一个人的虚名超过了他的实情，也就是说他光是重虚伪的外表而没有实实在在的本内涵，他肚子里没有学问而表面上装作是很有学问的样子让人家来称赞他夸奖他，这种叫做身问过情。如果一个人真正是他的身问超过了他的实情呢，君子耻之，这个君子认为可耻。那孟子他是拿这个水呀、有这个本源来说明一个君子做学问也要有本源。我们做学问就是要有所本，我们根本要从哪一点来研究，不是像那些一般人现买现卖，学到了一点马上就把它卖出去了，学到了一点马上就卖出去了，并没有经过仔细的研究，没有经过自己的考虑，没有思考。那这种学问就是没有本，没有本也就是不能够坚固，不能够牢靠。就像那个七八月之间那个暴雨啊，一来的时候水沟的水都满了，可是一会儿它就消失了，干掉了。这就是有本跟无本的分别。那我们做学问做人都是要有所本，所以人要务本，要不能够忘本，这个本质就很重要了。在这一段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孟子他也重视样样事情必须要有本有源才能够长久。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鸡兮，这个鸡字读鸡，本来这个人同禽兽相去不远，人也是兽的一种，也是属于兽类的一种。那么人性里头有兽性，所以人同禽兽不同的地方，鸡兮很少，这个鸡兮是很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那么一般人的天性里头为什么有不同的地方呢？那就是人呢、他有仁德，他懂得义理。禽兽跟人的差别就是他没有仁德，不懂得义理，差别是在此。那么一般人不知道这个仁德义理的可贵，往往就把它去掉了，庶民去之。这个去的就是把这个人性可贵的部分把它去掉了，把仁义礼智去掉了。本来这个仁义礼智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可是一般人不保留它，被这个私欲蒙蔽了，把天理抛弃了，所以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但是有德性的君子知道这个仁义礼智可贵，又能够把它保存起来，这就是圣贤跟我们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圣贤能够保有天理，而一般人不能够保有天理。顺民于庶物，差于人伦， 由人意行，非行人意也。那么圣皇帝啊，他是圣人，他明白天下的万事万物啊，都有他的道理。所谓明于素物，这个素物的就是天地间的万物，他明白万物各有他生存之道，差于人伦，他也明白做人的道理，人伦之道。所谓人伦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理，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这个就所谓人伦之道。他能够明察，这个察是明白，明白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理，懂得万事万物他们生存的理性。由人意行，所以他完全是顺到天理，顺到人意去做事。非行人意也，他并不是因为知道人意可贵才去进行这个仁义的工作。所谓由仁义行同非行仁义这两句话我们要分清楚。由仁义行，那就是说仁义是他的本性，他是跟着他的本性去做，跟着天理去做，而并不是认为仁义好他才照着仁义做，而他认为仁义是人的本性，我自自然然的照着这个仁义去做，不是说我正认为仁义好我才照着仁义去做，不是这样的。所以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这两句话我们要把它分清楚。看起来好像是一样，实际上有本末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由仁义行，那仁义是我们的本性，我根据我的本性去做，跟着天理做，而不是认为这个本性是仁义是好我才做仁义，不是这样子。孟子曰，与物执久而好善言，汤自重立贤无光，文王视民如上，望道而谓之见，武王不懈而不忘远，周公失兼三王以失四世，岂有不合者养而失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那么这一段呢，是孟子接到上一章的意思，来说明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圣人，他们的能够一个一个的继承我们这个道统文化的相传，传留下来的这个道统，所谓道统的就是我们的一贯之道，中国的伦理之道，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流传下来的。那么这几个圣人都有他们继承道统的方法原则。夏禹王物执久，他不喜欢那个很美好的酒，所谓执酒啊，是讲那个很好的很甜美的酒叫做执酒，这个只是甜的。有一次某一个人啊，送这个酒送给夏禹王喝，那么夏禹王喝了以后觉得非常的甜美，那个酒很好，可是他马上就警觉到，他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后代的人呢、一定会因为好酒贪杯而亡国的。从此以后他就不再喝酒。所以说与物执酒，这个夏禹王他不喜欢这个甜美的酒，因为他恐怕喝酒会误事会亡国。而好善言，但是他喜欢听那些好的话，这个好的话不是说恭维你的话或者是称赞你的话，这个善言的就是有价值的重听的话，听到有用的话，这个叫做善言。汤自重， 商汤王做事，他能够守于中道，这个中者就是恰到好处，做事情能够无过无不及。这个字是守住，能够守住中道，能够谨守中道而不过分，也不不及，这个叫做自中。用贤无方，他举用这个贤者，但是他并没有一定的成规，这个方者就是一定的方法，他用这个贤者，他能够有懂得全变，懂得怎么样用这个贤才，而不是限定这个贤才一定要用在某一方面，并没有一定的方法来用它，它可以随时调动，这个所谓用贤无方。那就表示商汤王啊，他用这个贤者不是很刻板的，不是很固执的，他能够因材施用。那他也没有问到这个人才是要具备什么资格啊，或者要有什么地位啊，或者要有什么声望啊，他都不计较，他没有一定的标准，这个就所谓用贤无方。但是有些人用人，他要考虑哦，你是不是有大学文凭呢？有没有什么经历呀？有没有什么背景呢？有些人要问了。但是商汤王他是用贤为才，他能够因材施用，所以他没有固定的方法。文王视民如商，周文王他一心一意啊，要使人民安乐。那么如果人民生活有些不安乐的地方，就好像他自己啊受到了伤害一样，视民如商，把人民的痛苦看作是自己的痛苦，那就表示周文王的这份人心呢，他是非常的深厚，非常的关切人民。望道而未知见，那么这个大道啊，在他的眼前，好像他还没有看到一样，他还要继续的去向前去追寻，去追求。这个道者就是正道，本来这个正道他已经得到了，可是他还不满足，还要精益求精，还要向前去进步，要求进。那这就表示文王他对于人民的事情呢，永远不会倦怠，永远不会停止，总要做到尽善尽美，尽他的力量去做，即使他已经得到了成果，他还要继续的去追求，这个叫做望道而未知见。武王不懈而不忘远，那周武王他也有他的美德，他有一份人心，但是呢他不会很轻容易的轻视他身边的臣子，所谓不懈而，这个而是他近身边的，靠近他身边的这些人，他不屑，这个屑的是轻视。有些人对于自己朝夕相处的人呢、啊，就会有一种轻慢的态度，但是武王不会，即使你天天跟他在一起，他还是对你恭恭敬敬，还是会很尊重你，这个叫做不屑而不忘远，他也不会忘记远方的人，你就算跟他很疏远了，距离的很遥远了，他也不会忘记你，这个叫做不忘远。好像远方的诸侯一年难得见一次的，他照样的还是不会忘记，那就这是周武王的长处。周公失兼三王以失四世，那么周公也是一个圣人，他也常常想做到夏禹王、商汤王、周文王、周武王这些事情。这个三王的这个周文武啊，是把他合而为一的，所以就称为三王啊。夏禹、商汤、周朝的文武，本来是四个人，但是称起来都是称三王。 文武达到合而为一了。那么周公他就想做到这三代的圣王，所以这个三王呢也可以称为夏商周的三王。如果以这个朝代来讲，是夏商周这个三代的君王，那么这个四世呢，那就叫做等于在包括这五王在内的文王、武王、夏禹、商汤，这个四个圣王所做的事情就叫做四世。所以这个三王者，那我们把这个三字就当作是三代，三代的君王。所以四世呢，那就包括武王了，文王、武王在内了。周公世间三王已是四世，这个四世又把这个三代的圣王以及这四个圣人所做的事情加以施行。岂有不合者，假如有做不到的地方，这个不合者就是还没有做到的地方，那么就会抬起头来想，仰而思之，把头抬起来思考，看看自己的事情有哪一些没有合于三王四世呢，自己去仔细的思考。夜以继日啊，有时候一晚上想不通，还要连白天里也想，白天里想不通，到晚上还继续的想，这个叫做夜以继日。白天里还没有想通的，晚上再想，幸而得之，假如被他想通了，被他找到了答案了，那他就迫不及待呀，坐以待旦了，坐在那里等到天亮，等到天亮他就马上去实行。所以周公他有如此的好善之心，有如此的行善之力。那么这几个人都是我们历史上最难得的圣人圣君，那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所做的这些仁义之事，那就是值得我们一般人来学习的。孟子曰，王者知极细而思亡，思亡然后春秋作，晋之盛，楚之陶物，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其环晋文，其文则实。孔子曰，其义则求窃取之矣。那么这是孟子讲到孔子做春秋，就是继承我们中国一贯相传的道统而来，他是把尧舜禹汤文武这个一贯之道继承下来，他做这个春秋。所谓王者之极细，这个王者就是指的圣王，古代的圣王。那么周朝从这个冬天以后啊，那么文武成康的他们的这种好的政绩啊，已经渐渐的消退。到了春秋战国，那周氏就已经衰微了。所以圣王之极，他们所遗留下来的这种德政没有了，消逝。而诗王，那么诗经本来这个诗它是褒善贬恶的，诗经里面都是把各国的风俗人情、人心的善恶来加以描述、加以记载。可是到了周朝的末年，这个作诗的这些诗人也再没有用这个诗来反映社会了，所以诗经没有了，跟着就断绝了。诗王，那么这个诗没有了之后，消灭了之后，而春秋作 那么孔子就做春秋，这个各国的史书就继承下来，就继承了这个诗人的任务。本来当初就是由这个诗人写这些各种的诗歌来反映社会，反映政治。等到《诗经》的这种的做法没有了，于是再用这个历史加以继承。好像晋国的历史叫做舜，楚国的历史叫做陶物，鲁国的历史叫做春秋，都是一样，都是当时记载历史的这个书的名称。那么在这些历史的书上所记载的呢，就是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都是春秋五霸的事情。齐文则史，那么上面的文字就是史官，当时的每个国家都有史官，史官所用文字记载下来，把这些历史记下来，那就称为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义。那么关于各国史书上面的这个书写的法则标准，这个义者就是写某一本书的它的这个原理原则，我已经把它取过来，窃取之意，这个窃字就是讲他私人，他私自把这些写历史的原理原则取过来写在春秋里面。那孔子做春秋也是根据褒贬善恶来加以分别，加以判断，加以批评，这就是他做春秋的本意。孟子曰，君子之德五十而斩，小人之德五十而斩，予谓德为孔子徒也，予诗书诸人也。那么孔子那个孟子他说啊，在位的圣贤，这个君子是在位的这些圣人贤人，他的这个恩泽，他的道德流传到后世，那么大约算起来过了五代呀，而斩就可能会断绝了，他流传到五代的左右啊，父亲到儿子，儿子到孙子，孙子到曾孙，那么大概是五代的这个时间可能就渐渐的消失。小人之责，那么一般的老百姓，这个小人者是不在位的，不在位的这些圣者贤者，他所流传下来的恩泽到后世呢，也大约过这个五代，过的五个世代呀，也就慢慢的会消失。那当然他这个五世也不是讲绝对的，所谓一世的是父子相承就叫做一世，那么也有人说三十年叫做一世，那五世的那就是等于一百多年，大概一百多年的时间。余谓德为孔子徒也，他说我虽然没有亲自接受孔子的教诲，我不能够做他的学生，做他的极门弟子，但是孔子的道德，他的恩泽还在，他还流传下来，所以于诗书诸人也，我还能够诗字啊，在当代的君子的里可以得到一些东西。所以诗书的并不是说他亲自受某一个人的教诲，而是间接的接受了某一个人的教诲，获得了某一种的知识，那就叫做诗书。我们现在说诗书弟子，那就是间接的学生，不是直接受教的，那就叫做诗书。那这个诗书两个字就是从孟子来的，所以这一章是孟子讲到 从孔子那里得到的这个道统的传承。孔子到孟子，那他不是直接的来教会孟子，那中间隔了好几十年，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所以他就讲他是师叔于孔子。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三连；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三会；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三用。”这是孟子教我们做的某一种事情呢，都必须要合于中道，不能够太过，也不要不及。那么我们一切的形式啊，都是要在这个义理上来衡量一下，都要拿义来做一个标准。这个孟子他处处地方都是讲义，都是讲这件事情合不合理。那么在这段里头他就说得很清楚了，好像我们在接受别人的财物，那么有时候我某一种的情形之下，我可以接受这些财物，但是在某种情形之下，我